话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Hello， 大家好，我是莎莎，坐在我对面的依然是骑行风尚杂志的编辑王伟老师。伟哥你好。
莎莎你好，各位车友朋友大家好。
就是不用这么正经的跟大家打招呼了，都是老熟人了。哎呀，就是又是一个雾霾天，红色预警算是今天刚解除了吗？
算是吧。
我昨天晚上下班回去的时候都看不见路灯了。
这时候说这个骑行的事儿，很是
心情非常之复杂。
是是是，
就又觉得哎，越是雾霾天，其实越显得骑行特别重要。如果大家都能多一些绿色出行的方式，可能我们的天儿能变得稍微好一点。
对对对，关键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如果每个人的观念都能转变，
对，
这个小工厂的排放自然也就从老板心里解决了。
对对对，而且就也觉得挺痛心的。你说这样的天儿，这骑行者是骑还是不骑呀？
是，
就是哎，
都等风来呢，
自作孽不可活呀。听说明天风就来了，我们等等吧。这一期节目开场之前呢，我们先说一说啊，因为上一期我们跟大家有福利送出嘛啊，现在我们随机抽取了两名幸运的听众啊，他们分别是谁呢？说一下他们的名字，这两个名字都挺怪的。第一个叫乃不知道怪之也，这是一个怎样的听众啊？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么文绉绉的名字啊。然后第二位幸运听众的名字呢，微信名啊，说的都是微信号，名字叫做慢烧，快慢的慢啊，发烧的烧，后面还有个儿，如果神经一点都是变成慢烧儿。这什么意思啊？是北京话吗？慢烧
应该不是，
没听过啊，
我
没听明白啊。就听众给我们留言的时候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您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近期呢会安排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们送出我们上期承诺给大家的这个英特麦哥的音箱一个啊，每人一个。那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还有一个小环节，就是有很多听众最近啊听完我们的节目之后，在各个平台吧都给我们留言，然后问了一些问题。我们在这里面呢也是选出了三个小问题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解答。首先第一个其实还是跟上一期的那个留的那个问题有关系。网友呢名字叫做小纯洁，他跟我们说，对于钢制货架问题的补充啊，互动的问题答案呢他是答出来了，知道是钢制货架，我们在上期节目中说了。但是他补充了一点，我觉得这听众特别好，他说不过可能不全面啊，一些设计精良的铝制货架呢，通过力学设计完全可以满足长途骑行的需求，并且呢更加轻便。之前呢有车友花钱安装了钢制的货架，但是发现和车架的安装孔不匹配，所以在保证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安装一个合适的最好。这人说的是不是挺全面的？
这个朋友说的这个重点在于设计精良这四个字。俗话说钱能通神，设计精良那自然价格不菲，钱花到了肯定好使，
都不是问题了啊。所以就是他说的也对，就是不一定非得是钢的哈，或者也不一定非得是铝的，只要咱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要安装一个适合自己的。非常感谢这样的网友啊，也希望能多一点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每次不仅回答问题，还给我们补充一些他自己的观点。下面呢还有一个听众啊，他说我身高呢1.87米，体重52公斤。我当时看到这个问题我都惊呆了。他说我穿骑行服等于穿风衣怎么破？
这个朋友绝对是来砸场子的。我们努力这么多年啊，就是为了这个目标。
我觉得太瘦了吧。
他这个那只能是穿 XS 或者 XXS， 实在不行穿女款吧。
您知道我身高1.68米，我体重也就胖的时候50公斤，他就比我重4斤，但是他比我高了将近20厘米。
他这个确实有点偏瘦
了，
不过呢对于咱们骑车来说瘦也不是坏事。这个职业自行车选手尤其爬坡手全都是这种身材，巨高巨瘦，
这还是专业车手的
身材。专业身材，对，比如说最近这个环法上这个比如说弗洛姆啊维金斯这些，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他们照片，你都瘦的不能再瘦，
全是这样的，
非常瘦。对，
所以真的可能就是来砸场子的，来炫富，这跟炫富没什么区别了，
这都是大家很羡慕的事情。
亏的这一期来的是咱王威老师。王威老师身材还行，如果这一期来的要是陈竹老师的话，我们来算一算陈竹老师的心理阴影面积。这个问题算解答了吧？啊， 穿 XS 或者 XXS 号的啊，
只能是这样，
以后不许再来炫富了。
显摆。
嗯，对。第三个网友的这个听众的提问啊，说的是他骑的是山地自行车，一般的这个骑行速度呢是多少？他问我们正常一般的骑行速度应该是多少？他呢，这是一个广州的听众啊，他在广州城里呢最多是骑到11公里每小时，速度加快的时候应该怎么保证安全呢？他经常是急刹车就摔了，他问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就这个他这个速度还是有点过慢了，
太慢了，
太慢
了。
正常
我们平时跑步还10公里的，
对对对对、
嗯、
所以正常我觉得骑10速20吧应该是比较正常的、
嗯、
然后怎么保证安全呢？还是全是老话，一慢二看三通过。一般都是路口出事儿，
嗯，
笔直的大马路又没有岔路，想出事儿其实也都很难、
嗯、
一慢二看三通过肯定保平安。
嗯， 嗯，急刹车摔了，这说明他刹车用的不太对吧？
说明刹车用的不对、
啊、
刹的太急了、
嗯、
一下就爆死了。其实咱们考虑啊，就跟汽车 ABS 一样、
嗯、
您找着自己那刹车
那个点，
有那个点，对，有阻力但是没爆死、
嗯、
哎，掌握好了就没事了。
嗯，而且有可能啊，他也是跟前车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持的不够，
对，
可能离得太近了，也突然前面一急刹车他也跟着着急，
对对对，
一个急刹车就容易摔跤、
嗯、
对对对。其实这个听众提的这个问题正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跟大家解决
的。
哎，对，我们前面的节目的内容啊，我们都不跟大家在这里总结了，大家可以去翻听我们以前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就重点跟大家说一说骑行技巧，要正式上路了还有很多技巧大家需要掌握才能够做到科学的骑行。
对对对，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一些最基本的骑行技巧吧、嗯、从正确的上下车开始。
好。
嗯，
这个一说上下车肯定有好多朋友就说这个上下车谁不会啊，
对，
这还用说。咱们虽然不是说竞赛级的栏目啊，一说就是比赛，
对，咱们现在还是初级开始，
但至少呢咱们要保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个状态，
嗯，
要和自行车运动将来能接上轨，所以咱们稍微在各个细节上也讲究一点，所以咱不能说我坐车座上就是上车了，对，你脚一着地就下车了，那不行，那您也
对
不起好几千块钱买的车。
对对对，既然花了那个钱了，咱得有点专业精神。
对对对，
嗯，
我提到运动吧，对，对一般人来说呢，这个像咱们传统那种片腿儿，哎，
嗯，
脚一迈，
腿儿，
哎，
就那扫狼腿。
对对对，对，这种上下车姿势咱就先 pass 了，
嗯，
因为这您上下车这个右腿来一回旋踢，
嗯，
这如果是俱乐部集体骑行也
漂亮的回旋踢，
对对，
然后哼哼哈嘿了就干，
容易伤人也啊。
嗯，
普通上车呢，咱们说这个步骤啊，
嗯、
就是首先双手先把闸捏住了，
先捏闸，
先捏住了闸。
为什么呀？它车是停在那儿的呀，
对，
它还没有走呢，干嘛就要
先
捏闸？
先
捏
住了，因为要不然的话，您身体的重量一旦放在脚踏上，
嗯、
这车自然就走了。还没保持好呢、
哦、姿势还没摆好呢，
对对对，
然后车就走了、
哎、
容易摔跤。
先把闸捏好了、
嗯、
然后把前脚放在这个脚踏上、
嗯、
所谓前脚就是咱们脚蹬子放平了之后肯定一前一后，您是左脚在前面还是右脚在前面，
嗯，
哎，把这个习惯那只脚先放上。
嗯，
一般
正常是右脚在前，
对对，
反正我是，
对，不左撇的都是右脚在前、
嗯、
但是据我多年观察这些能骑车满天飞的高手
都是左
脚，大部分都是左脚在前、
嗯、包括咱刚刚录节目之前在办公室跟同事聊天啊，
对对对，
也有两个奇葩同事，
对对，
他们说从来不知道右脚在前是一种怎样的感受，这两个就是有高手的潜质。
对对，这可能就跟咱乒乓球运动、
嗯、
左撇子就是高手一样、
嗯、
可能也是这么个原因。
不是说左右脚或者左右手同时能使用的人往往小脑就比我们这种光用右手的人要发达一些，
对对对、
嗯、
先天有优势。然后咱们右脚放脚踏上之后呢、
嗯、
是跨在大梁上，这个不坐座上、
嗯、
是跨在大梁上、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前脚发力的同时缓慢松开这个刹车、
啊、
然后
要走了，
对、
嗯、
然后前脚发力呢不是踩、
嗯、
因为咱们这时候得想您得注意一下啊，从意念上、
嗯、这是一个连贯的动作，
对，从意念上不是说您腿使劲往下踩脚蹬子发力、
嗯，
而是感受一个我在上台阶儿，是全身在借助这个脚踏、
嗯、
身体在往上提，是这么一个、
嗯、在这个提的过程当中，然后人站起来了再坐到那个坐垫上，
对，
对吧，
然后这个在做这个姿势同时慢松刹车坐上车座，
嗯， 嗯，这算完成上车动作了，
完成上车，对，然后后边我说说这为什么啊、
嗯、
咱们这不是穷讲究、
嗯、
这 这么做呢也是有原因的，
没有科学依据。
对对对，咱们首先啊，健康安全的自行车设定，
嗯，
车座
这设定是不是就是咱们之前老早说过那个叫 fitting？
对，
啊，
就是这个事儿。
买车的时候其实就有这个步骤，
这个。对，然后关于这个呢，详细呢，
嗯，
咱们后边有节目肯定要细说，
下期吧。
对，咱们这里呢，等于先埋个伏笔。
对对对，
哎，
嗯，
健康安全自行车设定，这个车座肯定是略微有点高的。
嗯，
您这车设定好了，坐在车座上之后，肯定不是说我两只脚全
能
踩地，
对，
不是那样，
嗯，
那个是骑大摩托。
对，
咱这个
还有咱平时那种公主车其实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山地车和公路车都很难，
都很难。
嗯，
对，您坐车座上呢，一只脚脚尖点地啊，它不稳，
嗯，
而且也不安全。如果骑车时间长了累了的话，
容易抽筋儿，
容易抽筋儿，
小腿。
对，
嗯，
您想，您绷着脚尖使劲点地，本来腿就累，很可能这一下突然就抽筋了，这个还是有隐患的。
嗯。
而且，但是，而且这个座吧，如果咱们放低了，
嗯，
您坐着踩地是稳了，但是这个
骑起来很累的，我有
对
切身的感受，
累都是小事儿，
嗯，
这车座低了，骑起来腿攒着，这个
对对对，伸不开，
伸不开，
尤其我这大长腿，
对对，膝盖压力非常大，
嗯，伤膝盖，
伤膝盖，对，时间长伤膝盖，像咱们有的朋友可能去健身房练过举铁，
嗯，啊，
咱们做深蹲的时候也有这个讲究，
嗯，
膝盖不能超过脚尖，其实也是要控制这件事儿，就膝盖的弯曲幅度太大了，
嗯，
对这个膝盖附近都
是对膝关节的一种保护，其实
对对对，
嗯，
是对
保护，要有这个意识。
对，
因为我当时买自行车的时候，他最开始车店的人给我调是把车座调的特别高的，
嗯，
但因为我刚开始不习惯嘛，以前骑那种普通的公主车的时候都是跟车把平，甚至比车把
还
要矮，
对
对，
对，
然后骑惯了，但是我一上那个车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不习惯，不行，我脚着不了地了，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对对对，
然后我就让那个就是车店的人帮我又调低了一点，当时我就骑那样骑着回家了，但是路上啊我就觉得我那个腿特别难受，
肯定的，
完事儿之后回到家以后膝盖确实不太舒服，
是，
嗯，
这腿还是得能伸直一点就好了，
对对对，嗯，
所以这就是咱们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这么上车，
嗯，
因为车座合适，车座肯定偏高，
对，嗯，
必须得用这种方式，
嗯，
原因二呢，刚才咱们也说了这个
上台阶，
上台阶，
嗯，
对，意念上是上台阶而不是脚踩，您得逐渐体会这个用体重来骑车的这个感受，
嗯，
把体重放在脚踏上，
嗯，
这么一件事儿，
嗯，要想象一下这种感受哈，
对，
可能刚开始也许不太容易能做得到，
嗯，
这个是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的吧，
对对对，
嗯，
这个把体重放在脚踏上呢，当然这也不是终极的技术追求，
嗯，
因为这个真正的技术追求化缘咱们后边还要细讲，
嗯嗯，
这只是一个初级的一个体会，
嗯，
因为咱们这次我想也是针对一些初学者，
对
吧，
对对，
咱们先从入门来，
嗯，
从物理上这个物理角度来说呢，
嗯，
把体重放脚踏上也是一个就是一个重力势能，
嗯，
其实
专业术语还挺多，
嗯，这个有的朋友肯定说您这怎么着都是人使劲儿，
嗯，
啊，没有区别，
对对对对对，
但是上台阶这种姿势是一个人的本能反应，
嗯，
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啊，肯定上台阶是一个本能反应，
嗯，
而且是全身肌肉一个协调的作用，
对，
这个肌肉效率肯定要超过您膝盖周边这个肌肉，
就是光用膝盖的那种效果是要好很多的哈。
对，这个一个效率高，一个是呢借助上车这些简单的事儿，
嗯，
体会这个大肌群发力这个概念，
大肌群，
对，
嗯，
大肌群发力，
嗯，
然后最后一个原因呢，长远来说咱们这个目光放长远一点，
嗯，
骑车就要考虑臀大肌的问题，
臀大肌是在屁股吧，
就后臀肩这个位置，
嗯，那个地方是
全身最有力的肌肉。
嗯，
咱们骑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就是体会臀大肌发力，
嗯，
而不是膝盖和股四头肌，就是大腿，
嗯，
前面一定是。
怪不说就是经常骑车的，尤其是专业选手，那个臀肌都比较发达，
翘臀。
嗯，对对对对对，这是众多男生梦寐以求的吧？
对对对，
好多男生没有屁股。
那是长期坐办公室造成的，
多骑车就有了，
肯定
啊，
嗯，虽然说啊怎么骑车都是人自己使劲儿，
对，
哎，换算回来都是百公里十个大馒头，对吧，但是咱这必须得
有这个说法啊，怎么换算的这个
就
是一个比喻，
对对对，但是咱必须得纠正，
嗯，
是吧，
嗯，
您说这个虽然哪儿都是自己使劲儿，
对，
但是呢您拿小指指头拧瓶子盖
那是够费劲的，
对，那肯定的不好使，
嗯，
效率问题，
嗯，
所以
或者说用大拇指去挠耳朵
对
那也塞不进去呀，
所以这个 肌肉发力这个事儿也是咱们要从一开始骑车就得考虑，
其实是在埋下伏笔，万一以后进阶了要成为一个职业车手了呢，这些都是一个比较好的骑车的习惯。
对，一个是发力的持续，能不能长时间的骑下去不累，还有一个是用最少的体能消耗产生最多的这个前进的动力。
嗯，还是说要科学骑行，其实其实刚刚您说的那个上台阶就是也是一种比喻的方式吧，就是让大家用这种爬楼梯上台阶的这种感受去体会一下，然后再来去做一个正确的这个骑行的踩踏的姿势。
对，我们这个骑行风尚杂志去年有过一个专题，就写过一篇就算日本他们骑车练训练的一个方法，里边也专门提到了，其实就是用上台阶这个方式来体会整个腿部肌肉的运作。
最简单有效的体会方式。
对对对。
说完了上车，咱们来说说下车。
下车呢其实就是把上车的动作咱反过来进行了。您骑的过程里想要下车了，这个时候轻轻的捏刹车，首先肯定是捏刹车，但是要轻捏啊，然后重心后移。咱们一般说下车人肯定往前，但是呢咱们在目前这个阶段啊，您先想着重心先后移，后移压住了，因为如果您这个前刹车对掌握不好，重心又太靠前，有可能会不稳，甚至于这个捏太猛遮过去，这个
整个人就翻起来了。
这个虽然其实也是挺难办到的吧，但是咱们一开始阶段还尽量避免啊，所以咱们重心先后移，
要有这个意识，
对，重心先后移，感觉压住了，车稳了，这时候逐渐增加刹车力度，慢慢增加刹车力度，重心再往前移，然后身体离开车座，然后依然是您那个前脚，比如说普通人是右脚，
对，
踩在这个脚踏上，
这
个时候呢支撑住体重，略微弯腿，然后把另外一只脚伸出去，比如说咱正普通人啊，就是左脚往前伸，这个时候自然身体就会往左脚这边倾斜，脚着地捏刹车就停住了。
就一系列的动作。
对，一系列。
就我们就说到这种东西的时候，等会我们也会跟王伟老师就有意识的把这个一系列的动作稍微说慢一点，让大家听明白了，然后您下一次在骑的过程当中有意识的按照这些步骤去做一做，试一试，看看是不是比您平时猛停下来要有效。
对。这个呢其实关键就是轻捏刹车，首先这刹车力度是从轻到重，因为您一下咣叽一下捏住了
不太安全，
容易这万一人慌了。
对，等会儿咱们在后面要再跟大家专门的说一下刹车的技巧。
然后呢这个上下车的问题吧，咱们其实按照这个初学的标准模式说完了，但我想有的朋友可能咱们听众里应该有隐藏也有高手，
对，
可能等着纠错呢，说你们说这个不对，
像刚刚那个砸场子的一样，也许就是一个高手。
因为咱们职业比赛里，咱们说到职业比赛了，其实往往都是用这种刚才咱们说片腿回旋踢的方式上下车的，真正的高手，
就其实职业车手往往用的就是这种我们以为是错误的方式。
对，因为这个比如说公路越野这个比赛，他们经常骑着骑着就得爬坡上台阶儿，有个小河沟什么这种，那片腿下车瞬间扛车起，一秒钟就过渡了，这种他按咱们说这种安全的方法来反而浪费时间，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还有一种飞身上车，
飞身上车，
对，比如
不明觉厉呀，这个
铁人三项比赛里常用这种推着车一跳起来直接就坐座上了，
这得弹多高啊。
人家反正有劲儿，为了省这几秒钟。
但是我想到一个问题啊，如果他在走的过程当中使劲一弹起来，然后整个人所有的重量都落座在这个坐垫上的时候，这不太安全吧，会受伤吧。
所以咱们千万别学这个，在比赛中啊，争分夺秒的代价就是确实有的人把重要的部件一下
我懂了
坐回盆腔里。
哎呦喂，
听着还是挺
瘆得慌，
听着就难受，是吧？所以咱们说这个就职业选手这些吧，咱们这个阶段先别学
危险动作，
从安全
谨慎模仿呀。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就是还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来。
对对对，
咱们那说完了这个上下车的这个正确的方法之后，我们上车了之后其实也是要有一个正确的骑行姿势的。
对，
威哥您再跟我们说一说
骑行姿势吧。咱们分几个就是几个重要的部位来说，首先骑车呢 重点是腿，还是从刚才咱们说这个对膝盖的压力来的。
嗯，
因为运动首先第一个是健康，
对，
不能出事儿。
嗯，
要不然这运动就没有推广的必要了。对，还得自虐嘛，
使蛮力那也没用，
那不行。对，所以腿呢要保持一种即将伸直但是又没有伸直的状态，
没有完全伸直，
没有完全伸直，但是您又觉得很舒展，嗯，保持这
个
状态，
这
个
度也是不太容易拿捏吧。
对，这个度呢，嗯，还得是咱们下次会详细说设定
啊，哦，说飞艇的时候，
对，
嗯，
来给您详细的说，
来再卖一个关子，
对，通过调整车座的高度来让这个腿正合适。
我在想啊，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一定会有听众说，这两个心机主持人，这个是一步一步的诱导我们不停的听你们的节目啊。其实我们就是这个想法。
黑猫警长，
对，
请看下集。
啪啪啪啪。
对，
嗯，说完腿，
然后脚，
嗯，
很多朋友。包括我周围一些同学弄的，一开始骑车，
嗯，
就是这个脚的问题。
嗯，其实上期我们是不是也说过这个？说到锁鞋的时候，
对对对，
嗯，
好多人骑车都是什么脚后跟儿、脚掌正中间踩，
多难受啊！
但是呢，
嗯，他习惯，
没人说他可能意识不到，
嗯，
所以咱们现在就要说一下，
嗯，
要用前脚掌踩这个脚踏，
嗯嗯，
这个具体位置就是拇指球，
嗯，
大拇指那个关节的根儿这个位置，
嗯，
用这儿踩。
那个是发力点，其实
发力点，对，
嗯，
用这儿踩。然后呢，下面就是腰，
嗯，
往上说就是腰，
嗯，
这个腰的部分呢，尽量立起来，
就是坐直了，
坐直了，
别趴着，
别趴着，
嗯，
对，立起来。再专业一点的说法啊，
嗯嗯，
叫立髋，就是把髋关节立起来。
嗯，
因为咱们
髋其实我们平时说就是胯，
对，
对吧？嗯，
对对对，
就是那个部位，
对，
嗯，把它给立起来，
尽量立起来。
嗯，
因为从职业选手的角度来说呢，嗯，身体下就它的上半身实际弯曲幅度是非常大的。咱们想象中人立起来，其实咱们可能会想象是一种人整个上半身都立着。
嗯，那没法拿板了，
对
吧？对，
所以
相比较而言，
对，但所以实际上他职业选手那种立，他，
嗯，
是髋关节在立着。但上半身是以很大角度弯折下去的，
哦，
等于上身是趴着，只是髋关节这边立着，
就是其实是肚子的一个部分，
对对对，
是立起来的，
对，
嗯，
咱这个部分立起来呢有两个好处，一个您身体往下前倾的时候容易把所有体重都放在前列腺上，
嗯，这是对于男性骑车
对
骑手来说，
对，
对于女生其实道理
一样
一样
的，
嗯，
对，
嗯，
您这个腰立起来呢，
嗯，
重量就落在坐骨上了，
嗯，
这个
对
这比较舒服，也
如果趴着的话其实都压在小肚子
对
往下的部位了，
对，然后这个腰立起来呢也便于臀大肌发力，
嗯嗯，就是咱们前面刚刚说到的， 对，
对，
要学会用臀大肌来，
对对对，它
发力
会比较好，
嗯，
然后就是手，
嗯，
手部呢别伸直了，要稍微弯一点，
手部您说的是腕关节，
胳膊对，咱们整个是胳膊，
就不能直刚刚的，
对，直刚刚的，嗯，对，稍微留一些弯曲
肘关节这个部位，
对对对，
啊，稍微弯一点，
稍微弯一点，
嗯，
就行了。说完手呢就是肩膀，
嗯，
肩膀这个部分吧，这个是一个很多人意识不到的误区，
嗯，
咱们骑车时间长了，很多人都会有一种缩肩膀，缩脖子端肩膀，
这样他觉得舒服，可能
因为累了
以为省力呢，
对，
嗯，
其实是
也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对对对，
嗯，
意识上薄弱呢又累了，
嗯，
那自然的身体就缩下去了，
对，嗯，对，嗯，
但其实这样骑会越来越累，
是一个坏习惯，
是一个坏习惯，
嗯，
所以咱们现在就说呢，您在骑行的时候要刻意的保持打开肩胛骨，
嗯，
这个动作呢你可以体会一下，莎莎，
嗯，
就是脖梗子往上提，
那个我突然想到这个可能有所借鉴的意义啊，
嗯，
就我们学播音主持的时候，
嗯，
上台这个台风有一个这个说法啊，
哦，
就你站直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头顶上有一根绳子在悬着你的脑袋，
对对对，
是这种就把这个脖子拔起来啊，挺拔，就是这样的，
对对对，
我就平时练礼仪这个姿态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说法，
那是相通的，
嗯
嗯，
嗯，骑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把肩胛骨打开，
嗯，
其实肩是不能耸起来的，
对，
要沉下，有意识的沉下去，
沉，
其实肩一沉呢你的脖子自然而然就拔起来了，
对，
就感觉好像上面有个绳子在吊着你的脖子往上提，
嗯，
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然后肩胛骨呢就是尽量感觉往两边打开，
嗯，
让两个肩胛骨离得很远，张开，
嗯嗯，
这个感觉
就跟带了贝贝夹一样，
对对，哎，不也不对，
不一样吗？
贝贝夹是往后背，
哦，
对吧？咱们说这个打开肩胛骨是想象这个两个肩膀头往两侧斜前方走，
哦，
稍微有点往前张，这样，
哦，明白了。
嗯
嗯，
这个就是肩膀。
嗯，
您保持这个姿势好呢，骑车时间长了肯定不累。
嗯，
越骑越不累，一缩反而倒会特别累。
但前期这个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
那肯定有这个过程。
对，大家要有意识的去形成这种良好的正确的姿态。
对，
嗯。
还有一个骑行姿势呢，就是下盘。
嗯，
这双腿，
嗯，
肯定是像风火轮一样啊，一直骑。
嗯、
但上
骑车主要是靠腿嘛。
对、
嗯，
但上身要保持稳如泰山的这个姿势，
嗯、
不要有无谓的左右晃动。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宗旨。
其实身体如果上半身左右晃动的话，它会带动这个自行车也跟着晃的，
嗯，
很不安全。
对，有的人认为我上边上身跟着使劲儿悠，我能骑得快。
对，有的人骑车的时候就是那样，
对，
左右夸夸。
其实如果他不是说正式的摇车动作的话，
嗯、
这个上半身晃除了耗费更多的体能，是
没有别无他用。
对对对，
嗯，
就是这样。然后说就咱们正确的骑行姿势呢，
嗯，
肯定是骑起来让您觉得自然顺畅的。
嗯，
如果骑着觉得不舒服，那肯定是姿势有问题。如果这个姿势有问题，
嗯，
又觉得好像没法改了，就是没法自我调整了，
嗯，
那肯定就是这个车的设定有问题，
又要下一期节目再说了，
没法保持合理的姿势、
嗯、其实这每一个步骤啊，还有包括每一个环节，它都环环相扣的。
对，
姿势和您的这个自行车设定、
嗯、
它绝对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对，
嗯，
要不然说这骑行运动有魅力呢，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环环相扣。
对，因为花钱咱也不能傻花、
嗯、
也得花出门道来。
你是不是傻？这姿势说到这儿差不多就说完了吧。嗯，就是还是跟刚刚的一样，就是这前面我们说的这些基本技巧可能听起来会有一些些晦涩难懂、
嗯、
你要慢慢的听，细细的去感受，然后自己听着跟着我们说的这个节奏啊去比划比划，自己去感受一下。
对对对，
嗯，上完了车然后姿势也保持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上路了，要开始蹬了。这个蹬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有，这蹬是非常有讲究的、
嗯、在自行车运动里面叫踩踏是吗？嗯，
就说这个踩踏的最高宗旨啊，
嗯嗯，
说到以竞赛训练级的方这个层面来说呢、
嗯、
就是画圆、
嗯、
这两只脚都是在画圆。
对呀、啊、它不是那个脚蹬子，那就是一个中间有一个轴心，然后这、嗯、
但是呢是主动画圆，而不是跟着轴心被动画圆。
哦，
这个基于咱们有锁鞋来说，
嗯，
咱先说这个专业的啊、
嗯、
就是基于有锁鞋来说，您脚上这个动作，
嗯，
在这一圈里得分为四个阶段、
嗯、
这
四个
阶
段
分别是
呢，嗯，
提推踩和拖，分四个阶段。
你分别跟我们说
一说。分别
呢，嗯，
提是当这个脚踏在靠后位置的时候，
嗯，
得有一个往上提拉的动作，
有意识的去把它提起 来，而不是跟着这个转动的这个轴然后被动的去提。
对对对、
嗯、
当然这前提是咱们也说有锁鞋的情况、
哦、
专业踩踏先提、
嗯、
提拉的时候呢用大腿这个上侧的肌肉，
嗯
嗯
嗯，
来提，
嗯，
提起来之后再推这个
往前，
往前推、
嗯、
就是当脚踏在最高点的时候、
嗯、
得要一个往前推。您想象一下，就是地下有个东西，
嗯，
踩着往前搓，
对，
搓这个感觉、
嗯、要往前推它才能往前走嘛。
对对、
嗯、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推完了之后是踩、
嗯、
踩咱就很好理解了、
嗯、
脚踏在最前的位置、
嗯、
往下踩发力，
嗯，
然后记住这个时候是臀大肌发力优先，重点是臀大肌发力、
嗯、
然后
刚刚提的时候是侧肌、
嗯、
是吧，刚刚提的那个动作的时候上侧的那个肌肉，
上
上，嗯嗯，然后往下踩的时候就转换到臀大肌了，
嗯，
哎呀，突然觉得我们在上一堂生物课，这期节目简直就是含金量非常之高啊。
然后最后就是拖、
嗯、
拖这个动作是比较关键的、
嗯、
因为咱们踩踏的时候说啊，
踩到底了，
踩到底是一个下死点，
嗯，
因为在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脚踏上是对车的前进基本上没有发力的，
嗯，
通常我们管它叫下死点，
嗯
嗯，
下死点，
对，因为这个位置
没法再低了，
没
最低
点，
对、嗯、
它有点接近于这个地儿是没无法发力的位置，
对，因为已经蹬到底了，
对，
嗯，
但是咱们如果画圆来说呢，在这个地儿我们依然可以发力，就是拖，
嗯，
这个
往后 拖、
嗯、您这么想啊、
嗯、
就相当于鞋底沾了块泥，
嗯，你要把它蹭掉，
有前面一台阶儿，
嗯，
在台阶上把鞋底的泥给蹭掉了，
嗯，
你想
就这种感觉，
对，
嗯、
拖，所以整体来说，这画圆就是
提、嗯、
推
踩和
托，
托，
把这个四个姿势连贯好了以后、
嗯，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画圆、
嗯，
然后两条腿以一个岔开的频率，一起画圆、
嗯，
这就是
就蹬起来了
专业的踩踏方法。
嗯嗯、
如果呢这个做练习的话、
嗯，
可以考虑是我一条腿在车上，另外一条腿不在脚踏上，
嗯，
单腿训练。
慢慢的来感受这个四个步骤，嗯，但
这
是刚刚您说的是有锁鞋的情况，
对，
那万一像我这种没有锁鞋的，他提就很难提得起来，我一提我脚就离开脚踏了，
对对，没法提，
那怎么办呢？
所以咱们没有锁鞋呢，关键点就是一个，
嗯、
首先是合理的车座高度啊、嗯这个，
还是又说回刚刚
这是所有的前提，
嗯，
一个就是踩踏的时候要体会臀大肌，
嗯。
有上台阶的感觉，
嗯，
上台阶，但是这个上台阶咱们再强调一下啊、
嗯、
上下班坐地铁爬台阶的时候可以就想着这些事儿，
嗯，
上身挺直，
嗯，
别往前窝，然后
不能往前趴，
对、
嗯、
然后用前脚掌踩在台阶的边缘上，就跟咱踩脚蹬子一样
啊、
哦、这个时候上台阶
就是最好可以体会到
对
踩台阶同时有臀
大
肌
发
力，
马上您就明白了、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我今天下班就试试，
对对对这个咱们踩踏这是这个第一、
嗯、
第二呢就是锁定脚踝、
嗯、
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在您骑车的时候要感受啊、
嗯、
这个脚脖子是固定的、
嗯、脚脖子
锁死的
不动是吗？
对，您不能说我往下踩的时候、
嗯、
脚脖子一软、
嗯、
这力量自己就给卸掉了，
分散了，
对、
嗯、
所以这个脚踝要锁定、
嗯、
这是很关键的一个部位，
好嘞，
就这么两点，
嗯， 嗯，这个大家听完以后平时如果不骑车的话，上下班坐地铁、
嗯、
或者平时在家爬楼梯都可以去试一试，多练一练这种感觉，
练练，
嗯，那么正式上路之后啊，其实刚刚我们就是包括听众提问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你正式骑起来以后这个速度是要控制好的，包括你跟前车不管是机动车还是你跟队友之间的这个安全距离也是要有一个合适的把握的尺度，嗯，
这个安全速度呢、
嗯、
我个人的感受就是和周围的相对速度越低就越安全，所谓相对速度就是别人多快、
嗯、
你也多快，
嗯，
比别人快太多容易撞上，
对，
比别人慢太多容易被人撞上，
明白，
保持一致的步调、
嗯、
这样就很、
嗯、
很安全了，
嗯，匀速跟着大部队匀速前进，
对对对，
嗯，
嗯，这样就是，然后安全距离对于咱们普通的车友来说呢、
嗯、
我觉得前后有个五米以上，
嗯，
应该问题就不大，
嗯，还是就是有时间可以让自己、
嗯、
如果有突发情况能反应一下，
嗯
嗯
嗯，然后如果咱们骑得太快，
嗯，
或者呢对附近的这个人不是太了解的话，
嗯，
就把这个距离
放
长一点，
大一点，
如果地下湿滑呢、
嗯、
也放长一点、
嗯、
就总之要看情况，
嗯，
就跟咱们开车一样，
对，
开车有一种自我保护的这个驾驶流派，
嗯，
就是我默认别人都对我有威胁，
嗯，
我要保证别人威胁不到我，
就离别人都远远的，
对，就这样就可以了、
嗯嗯、就是其实刚刚说到那个骑行速度的时候，按理来说啊，正常的一个骑行速度，刚刚那个听众提问他骑到11公里、
嗯、
太慢了，
太慢了，
我们说正常应该是在15-20公里
差不多，
城市环境下啊，如果您比赛了或者说是郊区的那种空旷的路况、
嗯、
我们就另当别论、嗯、可以再快一些，
可以，
嗯，然后呢刚刚说到这个安全的距离，威哥也跟我们说了正常是在5米以上，
以上，
嗯，如果遇到湿滑的天气，下雨啊，下雪呀、啊
嗯，
这种要相应的把这个延长一下安全距离。一般我看了一本书上说的是，要比干燥干净的路面的这个距离要多约大概1.5倍。您比方说啊，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相距5米，如果要是下雨天的话呢，那起码得12.5米，就按照这个速度、
嗯，
对对对，按照这个计算的方式。那我们刚刚跟大家说了最基本的几种骑行技巧。包括正确上下车的步骤、
嗯、
这个骑行的
姿势
还有这个灵活的运用这个踩踏的方法，然后还有刚刚跟大家说的要控制好这个骑行速度，把握安全的距离，这是一整套的流程，
对，
您可以根据我们说的这些一一的来进行体会，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嗯、
要慢慢的建立这些良好骑行姿势的意识，然后开始正确的上路，但是真正骑起来以后，比方说遇到拐弯了怎么办呀，我要爬坡下坡怎么办呀，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说所以呢说到这儿呢，我们这期节目暂时先到这儿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嗯